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感谢你，感谢你是个孩子分享你话语的机会。主，我就求你今天，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求你来保守，来洁净孩子的口。愿今天所分享的都是出自于你对孩子的引导。主，我们就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呢，我会和弟兄姊妹们要分享一个题目呢，就是求助的祷告。那这是我读诗篇的时候呢一些收获啊。当我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就发现诗篇里说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做的尽都顺利。那当我们读了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信主的人真的是很好。但是如果是我们再往下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义人，就是说一个敬畏主的人，他也有很多的苦难。你读诗篇读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三分之一的诗篇都是哀歌，都是诗人向神的哭求。那我们发现，在诗人在祷告的时候呢，在他的诗篇里面呢，也不断的求神来帮助他们。那今天对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神特别是关顾、看顾他的祈祷，往往呢就是。刚信主的人，你的祈祷很容易被神垂听悦纳应允。但是你会发现，你随着你在主内的时间越来越久，你发现你的祷告并不是每次都被应允的，那有时候会拖很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那对一些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说，那有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呢又开始倒退。觉得呢，这个神呢不是那么灵，那他就不愿意再信这个主。但也有的基督徒呢，是在主内的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下，他们呢就靠着读经祷告，他们就是越来越亲近主，和主呢建立一个各种好的关系哈。我们中国人常常有句话说，这个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会因着各样的原因。某一天有一个困难，或者说是一个困境，突然会临到你，那我们知道，尤其有困境是环境造成的，像这种飓风，像这种地震，那有的这个困难呢，是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那有些事情呢，是困难呢，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本来没有困难，你想着自己愁烦。那有些是困难呢，是来自人的欺压、逼迫这个我们在大家可能也会看得到，周围里面有这样的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呢，就是当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以前没有不读经、不祷告的弟兄姊妹呢，这时候他要开始读圣经了他要参加祷告会了。他要请弟兄姊妹为他带祷。那所以说，向神求助的祷告，是在所有的祷告思想当中，是最普遍的祷告。每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师母都要列一个单子一个 page，那里面都是求助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那样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身体有病。是吧？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呢，信主呢已经19年了这个我发现有些祷告呢，确实是神立即就垂听，但是也有些祷告呢，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垂听。可是迄今我也发现，有些祷告神从来没有垂听过，从来没有应允过我那最近这10年以来呢，我就经常思想这个祷告的事情。那为什么是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神能够应允，有时候不能应允呢？那我就发现呢，有4个方面的原因需要思考的。 需要平衡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你祷告的动机，你这个动机是为了神的需要，还是为了你自己的需要？那我相信弟兄姊妹每次祷告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对吗？但是这是需要我们要考虑的，是为了神的需要，还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自己和主的关系怎么样？我今天我的属灵的光景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个什么样子？那第三点呢，就是说你的祷告是不是有信心、有恒心？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是说，你祷告的这个结果会不会让上帝得荣耀？所以这四个方面呢，我觉着是很重要的当我读了这个诗篇第十七篇以后，我觉着我过去这些年来，在神的这个祷告的这个体会啊，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啊，这个诗篇里面都给我们集中在这个里面。说今天呢，我通过这个诗篇呢，我要跟弟兄们分享这四点啊。那在第一节经文里面呢，说大卫呢要求神呢听闻公义啊。你们看到这个听，他用了三次，一个是听闻公义，就是垂听他的公义。另外，侧耳听、留心听，有的译本呢就把这个留心听呢放到前面，听、留心听、侧耳听啊。就是说，大卫特别的求神要听闻他要祷告的事情，他祷告的事情是一个公义的事情，是一个公义的事情啊。以他的这个义字呢，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义哈，你们去查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义呢，每个人的认识都不一样。那最近这十几年以来，在学术界呢，对这个义呢，它有了一个共识。这个义呢，它主要是强调神和人之间那种好的关系，以及促进这个好关系的行为，这叫做义大家都知道，神呢是爱讨好他的人，对吗？神悦纳合他心意的行为，那这是不是义呢？这就是义，神的爱就是一个义。那神憎恶背逆他的人，神不喜悦不合他心意的行为，甚至要惩罚这样的行为，那这是不是神的义呢？这也是神的义，说神喜欢的人，你就是个义人；神如果不喜欢你，那你就是个恶人。这就是神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我不喜欢你，你并不就是一个恶人；我喜欢你，你未必就是个义人。但是神的标准就是他喜欢的，我们就是义人。他不喜欢的，那就是恶人，神的标准就是这样。好，所以在这个诗篇里边呢，他就是大卫一开始在第一节经文里面他就讲的了这一点，求神听闻公义他以公义入手，叫神来听他的祷告。那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大卫为什么要给神一个听他祷告的理由？你干脆就直接说嘛，我有什么事儿就交给神就是了。大卫为什么一开始说主啊，你要听闻公义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他是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的神，他自己不会做违背他自己的事情。不管你求的是什么，你得符合他的意思，符合他的心意今天神一切的作为，包括他的创造，包括他的救赎，包括他是不是听我们的祷告，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在主导文里面讲得很清楚，所有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父的。神做一切的事情，为要得到国度、权柄和荣耀。如果说我们求告的事情不是出于他的需要，你祷告也没用。说，当一个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就是神所允许的，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临到我们，他要为我达到神的某一个目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良善的、正直的，所以说他要达到一个目的。还有的时候呢，我个人的体会是很多的，就是在这方面，神把一个困境临到我们，是为了救赎的目的。是为了救我们家里的某一个人，或者救你身边的某一个人， 他把苦难临到你，他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我非常有体会，我们家里好几位都是这样的，信主的，都是因为有疾病临到我们家里边。那神要借着这个困境，他要来改变我们，使他自己能够得到这个荣耀。那一提到荣耀呢，我需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教会里边有很多对这个荣耀的争论，哈，不知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根据归纳法查经，你把“荣耀”这个词从圣经里面所有的地方都给它调出来，你来做归纳，你就会发现荣耀指的这个意思。它指的一个神，它指的神或者一个人值得羡慕的好因素，比方说他的价值、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他的品德。那当这些东西以一种以可看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就是某一个人的荣耀，对不对？所以说，荣耀神呢，就是说我们给神该得的承认，是他的，我们就归给他，做神让你做的事，成为神让你成为的样式，这就是荣耀神，这就是荣耀神，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神所需要的，抓住神的性情。抓住神的荣耀的要求荣耀的要求，你借着祷告，神才能垂听。那我列了这些经文，你们看这个地方如果是神要救我们，是为了谁救我们呢？他说是为了他的名，赦免我们是为了他的名，救我们也是为了他的荣耀，他的名的荣耀为他名的缘故，你看到没有？他要审判世界，判断万民是按照公义。按照公义来打救我，对不对？这诗人还说，我们向他求告，是因为他有慈爱，他有应许，他有慈悲。如果说你求他的话，你可以有时候我们说像个赖皮一样，神呢，你不是一个慈悲的神吗？你不就是一个慈爱的神吗？那你为什么不帮我呢？说你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人的那个性情来祷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祷告说大卫在这个第一节经文里面，他就告诉你你怎么祷告，他是从公义的角度，那我们可以扩展到其他的角度来祷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大卫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卫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第二节经文里面，他说：“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我的判语这个词，普通的版本呢翻译不一样，那有的版本呢就翻译成“愿判断我的话语，愿神判断我的话语从神面前发出”。那这个地方呢，好像就是“愿我判断的话从你面前发出”。总的意思就是说，这句话是大卫他对他自己的一种评价。因为他给你评价，他说：“神呢，你要看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查看我，熬炼我，你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脚两脚未曾滑跌。”那他在说什么意思呢？他在说，神呐，他说你要看准了，我心里想的，我口里说的，我所行的，都符合你的律例典章，我遵守了你的旨意，你试验过，你查验过，你考验过，你找不到我的错，你的话我已经守了，你的路我没有偏离。这是大卫对自己一个自我评价，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是不是吧？是很高的。我相信这个评价肯定是大卫在没有犯罪之前写的，没有在犯罪之前写的，他犯罪之后，你要读诗篇51篇的话，他就不是这么写的，但是无论大卫他怎么评价他自己，我认为他都是不过分的，在大卫成为君王之前，神就说过，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为什么说神说大卫是个合他心意的人呢？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当大卫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用勇气和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哥利亚征战，他这个勇气，他说：“我是奉耶和华的名，要挑战你，要打死你。”啊，那大卫这个人也是在以色列的众君王当中，是唯一一个单单一生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从来不拜偶像，从来不拜外邦的君王。刚才提到大卫的犯罪，我们说大卫犯罪之后，他是唯一的悔改的最彻底的一个君王。他知道他犯了罪以后，读51篇讲的非常的好，他非常彻底，其他的君王没有那么彻底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读了大卫的这节经文，大卫对自我的评价，我们需要来查验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那是不是我们一边在向神祷告，一边在犯罪？今天如果有个困境临到你，说不定就是因为你犯罪的原因，说不定就是因为你正在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今天我们都信主了，神都赦免我们的罪了，我犯的小罪大罪的话没什么大关系一样。千万不要太天真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对罪是零容忍。不管你是一个基督徒也好，还是一个非基督徒也好，神对犯罪的人、不洁净的人零容忍。我们今天的任何的行为都要付上代价。当主那天来见我们的时候，虽然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我们信他的儿子的缘故，我们不被审判，不会被下地狱，但是我们的罪一定会裸露在众人的面前，叫你无地自容。所以说，即便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神都会记在心里面。或许在今生，我们就有可能要付上代价。所以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要是要调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以前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希望你信耶稣，回到他的身边来，认罪悔改。那如果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要走在这个神的这个道路上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常的来查验自己，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说的、眼睛看的、我们身体所行的，是不是让神满意？雅各书在5章16节，他这么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如果说我们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不要指望神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听神只听一人的祈求。那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就决定了我们所祷告的神会不会悦纳，会不会垂听，会不会应允。我们知道跟随主的这个道路是一条窄路，我们进的是一个窄门，这条路人很多人不愿意走，但是这个路是通向永生的路。很多人愿意走宽路，走大路，但是那条路是通向地狱的路。圣经里边反复地讲，所有的人，神按我们的行为要审判我们。基督徒面前，基督徒有一天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我们今天每样的行为都将影响到我们在天国里面的光景，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们需要和神的关系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那我们来看第三节经文，那第六节经文是这个我讲的第三部分，就是大卫的祷告是有信心的还是有恒心的。那你们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第六节就是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 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那这个层呢，就是有的译本呢就没有把这个层翻出来，就是没有层，就是一个现代式。那有的译本呢就翻译成了过去式。那他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总是求告你，你每次都应允我。那现在我要继续的来求告你的名，求你来帮助我。说他可以，我给他列了三层的意思。我以前总是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就是他的信心的表现。我向你求，你就一定应允我。那今天我要继续的来向你求，去向你求。虽然祷告不一定马上来蒙垂听，但是大卫这个人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是个不灰心的人，啊，他不断的祷告，相信神呢一定来应允他。啊，今天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从神的性情出发，从神的需要出发，如果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那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就应该有理由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祈求和祷告。但是神应允我们祷告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有时候可能是马上就应允你了，有时候可能过一段时间，有时候不一定应允你，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期盼的来答应我们。所以说我们需要祷告，需要有一个信心，需要一个恒心，在神面前不断的祈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耶稣的恩友，耶稣恩友的这个作者叫 Joseph Scriven。 那这个人呢是一个爱尔兰人，他家境不错，在这个德国的这个都柏林大学毕业。他是在1942年的时候，他在结婚的前夕，他的未婚妻因为骑马过桥的时候呢坠水死亡，所以令他呢就痛不欲生。那在25岁那年，他就伤心的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加拿大，就在这个 Ontario 省的北边，不，就 Ontario 湖的北边这个地方一个小镇。那在那个地方，他做家庭的老师。他几年之后呢，他又碰见了一个位叫伊丽莎白的女孩子，他们两个人恋爱。可是呢，在举行婚礼之前，他的未婚妻又染上肺炎死掉了。那就在这段时间，他非常的悲痛。他是一个弟兄会的会友，在这个时候他就没有退缩，他更加的来加入这个弟兄会，按照这个弟兄会啊一些要求去生活。那个这个弟兄会呢，是在宗教改革那时候，是在这个爱尔兰、英国一带兴起的一个宗教改革运动。那这个弟兄会特别强调神的圣洁，要遵守神的话语啊。他没有这个组织形式，他没有什么教会，没有这个宗会，没有这个分会啊，没有牧师，没有平信徒，弟兄姊妹之间就是彼此叫做弟兄，所以他叫弟兄会啊，弟兄会。那这个 Joseph 这个人，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更过一个很艰苦的生活，啊，他使用他的爱心来帮助每一个人，啊，有时候人就称他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出门的时候，他背着一个筐，啊，外面呢上面呢放着工具、锤子、锯，帮助那些穷人、穷寡妇，啊，家有什么需要的，他就帮忙给人干活去。因为这个人呢很受人的尊重，他自己这么做，并不是说他有非常好的身体，其实因为受到了这两次打击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就觉得有点忧郁症性质的。但是这个人他所依靠的就是说，他依靠上帝，他依靠他信靠的这个耶稣基督来支撑他每天的生活，所以他就写了这首歌。大家你看，你读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他生活，他个人生活的一个写照。他说，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柄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 忽于失恋，忽于引诱，忽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乃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火离我，忧火欺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父怀中，逼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弟兄姊妹，当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当读这个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他人间的爱一再与这个周师傅错过，但是他靠着不断的祷告，和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友谊，建立一个真正的朋友。其实《耶稣恩忧》这首歌原来的名字不是这个名字，原来的名字叫做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第三点，我们的祷告要有信心，要有恒心，靠着不断的祷告和神建立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现在我们讲了三点了哈，三点了。现在呢，到了这第四点的时候，我们说大卫才把他祷告的事项带到神的面前。神的慈爱决定了神必拯救犯投靠他的人。啊，大卫的敌人来攻击他，欺压他，使他面临死亡的境地。说大卫这个人，他单单的依靠神，相信神有慈爱，相信神能保护他。那可以，我们是不是啊，也像大卫一样，是一个单单依靠神的人？可以想，弟兄姊妹，你可以想问一下你自己，你是靠自己呢？你是靠到你的家人呢？你也是靠到你的朋友，还是你单单的就是依靠上帝？啊，我以前给我的老大，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你在外面遇到困难，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你先去祷告去。也可能我这样的说话是不是太幼稚了？我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你好好祷告，看神怎么给你解决，然后你再告诉我，好吧？所以我的老大就养成了个习惯，他就不是很依赖父母，他在外边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祷告，啊，自己去做事情，所以他很少让我们帮他做事啊。我不知道其他的父亲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跟随主，我们就是要完全的对他来相信他，把自己的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我们要付出行动的，这不是说说说而已，也要有行动哈。我们你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也发现大卫把他自己比作神眼中的铜人，啊，把敌人比作狮子，少壮的狮子。那大卫的敌人想方设法要置他于死地啊！你看，眼中的铜人，隐藏在翅膀的荫下，这都是一个比喻，它比喻神的一种保护。你这个铜人是吧？你外边遇到一种刺激的时候，你眼睛马上就闭上，对不对？保护的，你的眼睛保护的非常的好啊！你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主动的，就可以保护。藏在翅膀的荫下，啊，这是一个指的这个动物。那这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神就是我们的保护伞，神就是我们的一个襁褓。好，你进到它里面去，你就保险；你在外边就没有保障，没有保障。那大卫的敌人就是一群啊不认识他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也背逆神的人。他们用了一个他们的心呢被蚩尤包着，他们的口呢说骄傲的话，不认识神。他们在围困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啊，非常的可恶的一些敌人啊。那在这个地方，你们注意到一个他们还有一个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用了一个塔这个地方。我相信当时在大卫一定要特指某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处的当时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他是有一群人，也会有特指某一个人在逼迫他啊，逼迫他。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了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属神的人，一种是不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总是受不属神的人的欺压和逼迫。 在历史上是这样，在今天也是这样，在将来也会是这样。在我们的主耶稣到来之前，属蛇的人、属神的人受不属神的人的欺压、逼迫会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严重。这样的话，对今天北美的基督徒来说，似乎是比较遥远的。好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没有觉得，没觉得逼迫，啊，不像中东、非洲那些国家啊有逼迫。可是这说明了什么一件事情呢？这说明了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更世俗化。祷告这件事情，一个很早几十年之前就已经从国家的公立机构，政府机构，从公立学校给搬出来了。那如果今天你还敢在政府的机构，在公立的学校来公开祷告的话，你看有没有人来逼迫你？可是现在都不祷告了，没有人这么做了。你说这是不是已经世俗化了？我们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已经认同世界的这个需要，所以说我说，不光我说，很多人都在说，北美的基督徒世俗化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啊。除了参加教会以外，恐怕和非基督徒有多少不一样，有没有区别？还有，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思想这个问题。2013年。在芝加哥一个福音大会，那时候我和水清开车从那个南卡开过来参加这个福音大会。当时在三一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做了一个分享，他说他也讲到了北美的世俗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是有一天我们也会这个国家不知道偏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里面去，我也说不清楚啊。真的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保护，寻求他的看顾啊，恐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啊。另外就是我们的仇敌不一定像大卫这样的仇敌都是人啊，我们的仇敌可能很多情况是面临着我们的工作啊。我想今天很多人把工作看为仇敌，把你的身体患了疾病看为仇敌，把死亡也看为仇敌，因为你觉得有的人觉得没有办法来应对这一切。那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有苦难，这都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神救了我们，他并没有把我们立刻踢到天堂里面去，他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生活那么多年数，他要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学会来投靠他，来依靠他，依靠他，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第四点，就是大卫他是个投靠神的人，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刚才我已经这个已经讲完了，那第五点呢，就是说大卫的祷告是追求神的同在啊，追求神的同在啊。当大卫把祷告的事项向神交托以后，大卫把他的祷告推向一个高潮，他所求的和世人所求的是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对比。世人所求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财宝要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已有儿女就心满意足，而且把他们的财物要留给他们的婴孩。哎，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说的我们啊？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希望我们有财富，是不是？我们希望我们有儿女，我们也很高兴啊，对不对？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房子、把我们钱、财物也想留给孩子，就是说我们世人，我们就是世人，和我们一样的。虽然说我们都信主了，刚才我就说，我们和世人没什么很大的区别，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大卫他却不一样，他说：“至于我，我必在狱中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这个义呀，刚才我讲过，义是指的和神之间的好关系。大卫所追求的就是，在和神的这个好关系当中，能够面对神，啊，能够见到神，能够有神和他同在， 醒了呢，是指的是他复活的时候，在想了有一天我复活的时候，我能够见到你的形象。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超越的一个祷告，一个超越的一个祷告。他和世人是完全不一样。世人的追求是眼前的这一切，他的追求是在将来的一切。他求今生和来生有上帝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超越的。所以说，这篇诗篇来告诉我们，神是否应允我们的祷告，取决于我们的祷告的动机。我刚才我有点换了片，没有放进去啊。它取决于我们的祷告的动机是不是满足神的需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自己和主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光景？第三点，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信心和恒心？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让神来得荣耀？如果你能让神得荣耀。说大卫他抓住了神的公义，大卫相信只要他求公义的事，神一定会垂听应允。大卫自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嘴唇没有诡诈，口中没有过失，遵守神的言语，不强暴人，走在神的道路上。大卫把握了祷告的秘诀，他带着信心和恒心来祷告，他祷告了还要祷告，求神来救他。世人只追求今生的福分，追求财宝，丰富，儿女满堂。神不会垂听，也不会应允世人只为今生福分的祷告。大卫求的就是今生来生有神的同在。这是我对刚才我讲的这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当我们交托给神之后，祷告的事项成就与否，取决于神，主权在神。所以说，主耶稣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义就是我们和神建立这个好关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所需要的东西，神都加给你。”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呢给大家呢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我们家里面的见证，是关于我那个老大，上医学院的一些事情，可能我在选传期呢也给大家讲过，但是我在教会里没有给大家分享。我在我这个老大哈，在医学上医学院这个事情呢，他叫名字叫李浩，我们经历了单单求神帮助，到单单让神掌权，让神得荣耀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李浩赢得了一个上医学院的一个机会啊！事情是这样的啊，2011年的冬天，当时李浩呢，他是在多伦多大学呢生物化学系读这个大四。那他平常呢，他很努力，他也参加各种活动啊，提高自己的这个领导能力啊，在学校里是班干部。那他就希望能去医学院做一名医生来服侍病人，他一直有这个一个志愿。所以那年呢，他报考了8个加拿大的医学院，那他就期待着医学院呢能够向他发出邀请，那当去面试啊，说当时我们和水清也是给他祷告，求神来帮助他，所以在2012年1月10号啊，我的日子记得都很清楚，1月10号，这个曼尼托巴大学，这是加拿大排名最差的一个大学，给他发了一个邀请，那。到了2012年的1月28号，那昆士大学这个大学不错，这下边这三个大学都是非常好的大学，给了一个邀请啊。那二月，这是到了2月7号，那 Western Ontario 的发来的邀请。那到了4月16号，是多伦多大学发来的邀请。那每收到一个邀请，那我和水清真是跪下来又为他祷告。求神呢，能够帮助他，能够预备好他自己，然后就参加面试的时候呢，能够发挥正常，能够让这个面试的人呢能够满意。所以我们每次收到这个申请，每次这个收到这个面试的邀请，以后每次这个去参加面试之前，那我们总是这么给他祷告。那当时我们就是 有那么一个想法，这个李浩他报考了8个医学院，他受到了4个邀请。那当时我心里很高兴，我想4个里边总得有一个，是吧？总得有一个机会能给他吧。这是我当时非常乐观的一种想法。那可是这个到了5月15号这一天啊，到了5月15号这天呢，是一个是我们家都很伤心的一个日子，啊，全家都很伤心的日子。那天我和水清就是哪里没出门，就带着电话片，就这样就邓李浩的电话。我是在南卡工作，那李浩在加拿大多伦多。那我就希望他们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来个短信，或者来个 email，希望能够被录取的消息，对吧？那我直到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也没有收到电话，我心里就想。不太对劲儿哈，不太对劲儿。那后来我就给李浩打电话，说也没有人接。那又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人接。那我就以为李浩，哎呀，是不是拿着录取通知和朋友去祝贺去了，去喝酒去了什么的，去娱乐去了？我就当时这么想哈，因为我没有想过，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失败嘛，是不是？都不愿意想，所以又过了一会儿，李浩又打电话来说。这个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说是这个多伦多大学把它拒绝掉了，这个昆士大学、威斯康大学把它呢放在这个 waiting list 上，曼尼托巴大学当时还没有消息，所以这个当时我和水晶听了以后，心里面觉得好像被棍子给打了一下，因为这几年以来的盼望，祷告都是希望李浩能够被医学院录取了嘛。所以我们当时心里边很难过，李浩心情也不好。这当时我电话上我又没在说什么，我们说你休息休息吧。当时我和水清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们应该给李浩一些鼓励啊，鼓励啊，不要泄气。所以我们说，你要仰望神，这些既然是出于神，那你就。没有欣然的啊，接受啊这一切啊，接受这一切，我们可以明年我们再考啊，因为毕竟当时还没有完全的被拒绝，还有2个在 waiting list 上挂着啊。那我们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们给李浩打电话安慰他。那又过了一会儿，我心里边就是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是不是出于神的，啊，我也不敢肯定，但是当时我就有那么一个意念。我应当让我的牧师，让我在加拿大的牧师，让我在加拿大的我这些教会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他们来给祷告。那就说，我讲了以后，我非常的激动，知道吗？作为一个父母，你很容易把。你的成功，你儿子的成功，告诉别人，让和别人分享，但是分享那个失败，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过了2天，我祷告了2天，我才发出去这个邀请去。那就我就告诉我的牧师和我的一些朋友，教会的朋友，我说，请你们给李浩祷告。我说李浩那个没考上啊，他失败了，对吧？没考上啊，你没肯给他祷告。如果你没给祷告下来，这个荣耀归于神。如果你们祷告了，那李浩还没有被录取，我说这是出于神，因为我所遭遇的如果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所以当时啊，我就。把这个祷告发给了很多的人了，很多人。所以这个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哈，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非常不容易。我已经让弟兄姊妹给祷告，我已经交给了神，可是我自己还是不放心呢。你就知道我当时这个愿望多么大。 我是希望我的孩子上医学院呢，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就经常就上网去查的，哎呀，这个哪个人被录取了，哪个人那个 waiting list 哪个人开始往前move 了。但我当然希望李浩能够有一天能 move 到被录取的那个地步，是吧？当时我做父亲的就这么想啊，所以我就后来李浩就说我说爸爸，你太没有信心了，你既然交过神了，你不要再这么做。我说李浩说的是对的，我既然交过神了，我就全心仰望神。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查任何东西，我就每天就是为他祷告啊，天天祷告。那到了6月1号，看上边哈，不要看下边。我的信心的低谷，为什么说信心的低谷呢？刚才我说过，Manitoba 大学是加拿大排名最差的一个大学，Manitoba 大学发来了拒绝的 reject 信啊，所以我就想啊，我当时心里想啊，儿子儿子，这么次的一个大学，他都拒绝了，你怎么给我考的？你怎么面试的哈？我就抱怨我孩子哈，所以弟兄们，你知道这个做父亲当时就是这样的。说这么一个差的大学，他怎么要你的话，我想那两个在 waiting list 上的一定完蛋了，肯定没不人不会要的了，不会要的了。所以我当时心里面就已经我的信心就是非常软弱，我已经心里就用尽了，我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今年没戏了，明年再来重来，当时就这么想的啊。可是啊，到了6月3号的早晨呢，我按平常的这个速度读经，我当时真的读罗马书。我读刚要读经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先读经后祷告。可那天早上也很奇怪，我刚要读经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祷告，为了祷告。我祷告完了之后啊，我再回来读圣经，正好躲在这个地方，这两节经文呢，就是那黑黑的，哒啦啦，就往我眼里面蹦。当我碰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马上意识到，这是上帝在对我讲话。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我了。见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心就说跳出来一样。我说水清，你快下来！水清他还没起床呢。我说你快下来！神对我讲话，圣灵为我们祷告。他说我们要若望那说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所以我就知道，上帝在垂听我的祷告，他没有忘记我的祷告。这是我认识主以来我第二次有的经历。我第一次的经历是在渥太华的时候，有一天我送李浩去练钢琴的，我在那个老师的那个 parking 位上，我在外边在车里面读圣经。我读的《路加福音》的第5章的1到11节，那是耶稣呼召彼得的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不起，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呼召我要出来。10年了，这10年以来，我虽然也不断的学习，可是我始终没有踏出这个脚步，没有完全的出来服侍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对不起神，所以这个经文呢，这是第二次神对我说话，当时我就非常的感恩啊，我就心里边感谢神。 那到了6月8号，我的时间记得都很清楚啊。六月八号，当时就是神李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说，说我申请澳大利亚大学呢，给到了一个 bursary。当时我觉得也很奇怪，因为当时没有 offer 啊，没有 offer，这个 bursary 怎么会来的呢？我不知道 Jerry 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 offer 给学生，这个 bursary 能发展出去吗？他不是要钱，他是给李浩的3000块钱。他给李浩的3000块钱的 bursary。没有啊，他给李浩了3000块钱的 bursary，就 support 他3000块钱。他说因为你们是我的学生，可是李浩当时没有收到 offer 呀。说当时李浩觉得很奇怪，他给我打电话说：“哎呀，爸爸，这怎么回事啊？”我说：“是不是逸轩搞错了？”我说：“不会的，这神怕我们信心软弱，给我们一个信号，你要继续的等待。6月18号，是李浩的多伦多大学毕业。那天我们6月13号，我和水星就从南卡开车过去了。我们先去原来的教会去访问那些弟兄姊妹，去那边讲道。”然后到了6月18号那一天是礼拜一，我们就参加李浩的毕业典礼。那在毕业典礼下午大概是2点钟开始毕业典礼，当他1点钟的时候，他们就是这学生都去换那个毕业典礼的礼袍，就是在换那个毕业典礼礼袍的那一会儿，威斯汀昂什尔大学就给李浩打了一个电话来，说是李浩。你有没有一训院要你啊？李浩说没有啊。他说我没录取你了，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祷告最终蒙了神的应许。说从那以后，我就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见证：当你把荣耀归于上帝的时候，神才垂听你的祷告。如果你仅仅是只为了你自己去求，神不一定听你的。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个爱我们的，你也是保护我们的，你也是希望你自己是一个得荣耀的一个神。主，愿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从今以后，在您面前的祷告是一个成为荣耀你名的祷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